是今天，实际上我这篇信息在主义学已经讨论差不多了，感谢那个向荣的分享了，也是，题目是做委身的基督徒，这个不容易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以后吧，是已经归于这个神的大家庭里边，委身吧。意味着你要付出了，委身意味着你要付代价，委身也意味着你要做一些牺牲。嗯，我们一起来读 一段话了，看神怎么说的。嗯，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正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肢体，肢体也不都是有一样的应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可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诅咒，要喜乐的人疼惜，要哀哭的人要疼哭，要彼此疼心，不要自高，倒要扶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每一个祷告时间，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您借着您的仆人保罗给我们这段宝贵的话语，还得求你真理和启示的圣灵也亲自在运行，来帮助把你的把你的话语来解开，使我们通达。主啊，还得求真的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里边，让我们从中来喂养我们里边的生命，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心中的目标，以致我们能够向着你，向着你跟我们的所定着的目标来前进。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继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将感谢、祈求、祷告，奉主基督的名。这是罗马书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话了。罗马书现在在整本圣经中的位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还没读过这个罗马书的话，我劝你，你趁着这个机会可以读一下了。有人说这个罗马书可以说吧是照亮整本圣经的一个灯塔，不管是旧约和新约，它是启示神整个救恩，跟说最完全，一本书了。而且吧，我们知道有好多的神的仆人这样从这本书中得到很多的喂养，很多的启示了。我们知道那个圣徒奥古斯丁是也是因为在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他被神的话语所感动，以致愿意从那个堕落的生活中悔改来归向他。我们也知道，就是当马丁路德在修道院极其痛苦的时候，也是罗马书给他亮光。 以至于他认识了这个因信而称义的这个真理了，以至于他掀起了一个政教改革。实际上吧，如果你读那个很多这个属灵伟人的传记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罗马书对这些属灵伟人的影响了。嗯，有人就认为，如果圣经中吧，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失落了，只要你有约翰福音和罗马书，可以说吧，你的神的救恩计划、神的救恩真理，实际上吧，不会离得太远了。嗯。所以说我们如果你还没有读的话，实际上吧，建议你去真是花时间来读一下了。实际上这方面的讲道和讲章也是非常之多。嗯，唐宗荣曾经讲了100多讲，也是在这个罗马书身上。嗯，而且吧，罗马书吧非常非常适合知识分子来读，因为它那个逻辑，它这个非常非常严格。所以吧，你如果喜欢这种逻辑的分析的话，实际上罗马书也非常非常适合你了。不管你是慕道友，或者不管是你是初信的，你是对神的救恩神已经认识的，甚至罗马书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我建议弟兄姐妹要下功夫去读了。嗯，罗马书的主要结构实际上吧，可以分为三大段了。实际上1-8章讲到这个福音，因为罗马书的一个中心信息的是一个福音。1-8章这个福音的内容，特别讲到从1章开始讲到人的罪，讲到外邦人的，讲到以色列人的罪，到讲到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嗯，亏缺了神的荣耀，实际上吧，到最后讲达到那个第六章的时候，讲到罪的更加乃是死，所以我们实际上与神隔绝的一个人。也实际上以弗所说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但是神的罗马书也启示了一个神的救恩计划，如今却借着神的恩，也借着我们的信，让我们这是来白白的称义。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实际上，所以我们被称为一群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过来的人，从那个黑暗的国度迁到他爱着的国度。嗯，也是神设立这个基督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以致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称义。到最后特别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内容，到最后第8章讲到因信称义方面，一方面有因信我们与神相合，因信以神为乐。嗯，这个整个的过程。而且特别是到最后第6章时候讲到我们如果是受洗归于主的人，实际上我们就受洗归于他的死。所以归他死以后吧，实际上吧，罪是不该在我们这个新人身上再重新做主，以致我们实际上应该一举一动一个新生的样式，来照样把自己来献给主做义的奴仆。第8章。特别讲到如何顺着圣灵不顺从肉体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当然中间这一个第7章这个挣扎的问题，如何就是脱离这个律法的束缚，以至于让我们顺着圣灵的律而活了。嗯，第8章也特别提到将来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身体要得赎，身体得赎以后我们也要像神一样，这样当然像神的面的时候是要像神一样从神那里的真正的荣耀，就是，所以吧，就是救恩，它的三部曲，实际上把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and glorification, 实际上吧，贯穿了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一生，从信主那一刻起。从9章到11章，保罗就分享了他这个福音的计划，因为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保罗也非常的伤痛，因为他的他那个时代，实际上吧。虽然起初信主的都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的所有的很大一部分子民还是不信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不认主耶稣基督是为主的，不认主耶稣基督是已经来的那个弥赛亚的。保罗说这封信的目的也是来解决这部分的问题，就是神首先实际上在历史历代，神首先凭借他自己的主权来拣选了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他成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以及逐渐的在中国历史中神如何引导以色列人 来彰显他自己的公义，来彰显他自己的圣洁，来彰显他自己在这个神心目中的带领。通过以色列人，实际上把神把这个救恩的这个、过程也启示出来，也启示了主，就是我们如何作为一群人，如何被神的带领所吸引，如何在这个犯罪过程中，我们如何来归向神。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吧，也预示了的是，就是众先知的话，也预示了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需要一个救恩。这是为什么弥赛亚要来到世上？当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众多的以色列人还不认他，不只因为不认他，反而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因为这个以色列人的过失，救恩就临到了我们外邦人。我们保罗说，我们就像这橄榄枝子被架接上，不是，就是野外的枝子，也不知道这个被架接上这个橄榄树是那样。但是以色列人最终要借着外邦人的激动，要全家来得救。到最后，保罗在第十一章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种感叹了。他讲到这个神的计划的时候，他讲的是：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动机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保罗一个感慨了，因为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个神浩大的这个启示，接着到第十二章一开始，保罗就提出一个话非常有名的，就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所以就是从来的，如果你不读这个从第一章第十一章吧，你不知道神的救恩的浩大，你不知道神在整个历史中是如何来拣选我们来归向他，你就不知道这个所以的来源。当我们知道神这个浩大的救恩以后，从第十二章开始，保罗就指示我们，作为我们被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如何过一个真是得救人的该有的生活。他讲到四个方面，从第十二章十三、十四、十五，还有到十六章一直。他第十三章特别讲到一个身体的生活，第十三章讲到一个社会的生活，第十四章讲到一个肢体的生活，第十五章讲到一个交通的生活。可以说吧，为什么这个保罗先把这个身体的生活放在他基督生活的这个首位，也是我们值得每个人所想的了。在安提阿这个教材，实际上把第一系列里边吧，他专门用罗马书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来尝如何成为门徒一个关键。可以说吧，这是一个基督徒这个生活过得好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可以说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下，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段话实际上也是下边几章的一个总领，它直接关系到就是我们如何真实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他这里是保罗真是从神那里，他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他不是以保罗不是一个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来命令我们，说他是保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因为我们因为神的慈悲，我们因为神的怜悯，就像保罗一样，我们才成为是神的儿女，才成为被救赎的人。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顺服乃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如此的。接着他讲到这个如何就把自己献上，如何做出去改变的时候，他说吧，很重要的是一个心思意念的转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善恶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如果你是在基督徒生活中有好几个关口需要过了，是这样。第一关当然我们知道你要得救，这就是一项从黑暗的权势向到他爱的国度。得救是成为神家里的人，得救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救赎，我们被称为 他的儿女的，被称为父神的儿女的 一群人，这是很大的一关。一旦这关过了，实际上我们就开始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过程中吧，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关，可能是神会不停地问你了，就是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全部来献给我。这个奉献不只是金钱，虽然我们在前几课已经特别讲到金钱奉献的问题，在礼拜五Jesse 在我们组也特别提到这个金钱奉献的问题。实际上奉献他这里特别讲的是一个全人奉献的问题，是一个当作活祭奉献的问题，是一个把所有的主权来交给神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要凡事上让主耶稣基督在做首位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自己的体验是，当我们一旦过了这个奉献关时候吧，实际上吧，你这些世界的残垒，这些罪的残垒相对来说会少很多很多，不是说完全没有，你会少很多很多。一旦没有这个关，这个没有过的时候，你不停地在里边打转打转出来。但是一旦你真正在神面前，你可清楚地说，我把自己的全人来献给你，主，求你来掌管，求你在我凡事上做主的时候，你会轻松很多。这是也真是希伯来书所说的，真是脱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就是从这个奉献开始。所以我们可能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说，我愿意让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但是真正的把所有的主权来献给神是一个过程。而且在这时候某年某月某时刻，然后感动你把所有的主权来交给他，不管你的眼睛，不管你的身体，不管你的手，不管你的口，你的所有的一切，你的孩子包括你最爱的，来交给主掌管。而且这个奉献可能是不时的，神会要更新我们的奉献，我们到底是不是凡事上让他来做主，还是我保留自己一部分，迟迟不愿意放手，就是不愿意。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是一个信 believe in Jesus 的问题。 believe 不只是简单的相信耶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 believe in 是这样吧，我愿意全心的来信靠，信靠的是我愿意真是付出一切的代价，我愿意真是不顾一切的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这是一个奉献观。如果你还没有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的话，我劝你真是某年真是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你到什么地步可以按照你现在的地步向神奉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一旦这关过了以后，神就会引导你进下一步，这样对吧，你去真正的去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旨意如何的一个奥秘，就是首先我们愿意把主权来交给他，首先我们愿意在凡事上来寻求他的旨意。他说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叫我们查验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实际上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变化。这心意更新而变化包括这三观的改变和改换。你原来的世界观是怎么如何的，你原来的人生观是什么，你原来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你对主耶稣进一步的认识，虽然对你对这个圣洁上帝进一步的认识，你这一切都要改换。人生观特别涉及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问题。我到底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到底我有没有浪费我的一生。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了许多的事，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行在旨意中间，实际上不尽然。我们有没有去关注主所关注的事，价值观也是，我到底看什么为至宝，是主耶稣基督呢，还是我和世人一样，和这世界一样，看其他东西比主耶稣更为宝贵。可以说如果读出保罗的书信，我们有个清楚的知道当地教会在整个的神的计划中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在新约书信中多次的启示，教会是神的家，是由众家庭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得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倘若单言一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生。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神的家庭。耶稣基督也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是主所亲自所建立的。如果你读以弗所书和读哥罗西书，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神的奥秘在于基督。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但是基督的奥秘在于教会，教会是基督一切丰满所要充满的。神要借着教会向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让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和奥秘。可以说教会在神的计划中占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和核心的位置。同时我们通过前年安提阿教材前几步学习，我们也知道神要借着教会来实现这个基督的使命。我们是否认识到教会在神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对教会的看法是否也像神的看法是也是一样，这直接关系了我们是否是愿意委身于我们这个当局的教会，这是关系到我们是否关注我们神所要关注的事情。因为教会可是神至关重要的，也是神所要关注的，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来寻求的时候，来做他所关心的事情的时候，一个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整个使徒书信中也多次提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这样说，这正如我们一个身体有好多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可以说整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我们每个信徒是一个肢体。在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是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叫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指导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对长大成人，满有耶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追送各样的异端。保罗这个我们要各尽其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马丁路德在就是人人祭祀的这个过程中所体会到的，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肢体，我们一起来建造基督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活石，一起来建造神的灵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也告诉我们说，正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真的只有一个，许多的肢体，但是我们个人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那是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是各不相同，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所以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一个身子，而且各自来做肢体，各自来建供应，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但这里我不得不提做这个区分，就是一个无形的这国度性教会和大更性教会和有形的当地教会问题。有人说，我只委身于这个没有形的这国度性教会就行了，我不是一样委身吗？我不需要委身于我这个看得见这个当地的教会。实际上，我当然知道是有这样的人了，像保罗可能是没有一家教会是他完全是属于或者委身的，但是我知道神是兴起这么一帮使徒性的人，是有特别的呼召和人，但是我不相信这是对我每个人的呼召，对大多数的我们基督徒来说，实际上更多的是神通过这种有形的当地的这种 local 的教会，来让我们认识这种无形的国度性教会是如何来操作的，来让我们认识和体会神的计划，来让我们在其中来操练如何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来让我们认识和建立神的教会，以至于让众人一同来长大，以致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我相信这是对大多数基督徒的一个呼召，是通过有形的这种当地的教会来让我们来进入的神这个伟大的计划里边。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委身于当地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委身于教会当然是有多方面的，保罗在这个第十二章下边几节特别提到是如何在这个身体里边进到我们各个肢体的供应的问题，如何按照恩赐来对这个身体做出贡献的问题。他首先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有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保罗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在倡导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品格，是谦卑，要看得合乎正道。第一，他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 什么叫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许多人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恩赐，可能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恩赐，他忘了他说的恩赐是从神来的，以至于他能够自夸，一个他骄傲，就是可能以至于他认为可能自己什么都对，这是把自己看得过于当看的。这样在整个肢体的配搭侍奉中，他可能很难与别人去配搭去侍奉起来。这样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假谦卑。假谦卑什么意思？可能你做一件事做得很好，别人来夸奖你说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做得不行，希望别人再夸奖你就有可能。这是表现也是一种假谦卑。还有一种是本来没有这样的恩赐，却去假冒自己有这样的恩赐，自己没有却以为有。保罗说这是真实是自欺的。还有一种就是非常在教会中非常非常普遍的是把自己的恩赐去埋没起来，来逃避自己在这个教会中在这个肢体中在这身体里边应该尽的责任，不尽自己身体的供应，只是在教会做一个旁观者，只是以这个消费者的心态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只是想这个教会能给我什么祝福，我能从教会来得到什么。看着这个讲道也不怎么样，这个查经不怎么样，感觉我没有必要来参加聚会嘛，我没什么得着。他没想到他来到这个教会中是作为一个肢体，不只是来被喂养被供给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听这个肢体的供应。耶稣基督实际上在马太福音25章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才干的比喻，大家可能很清醒。有人这个有5000两，有人有2000两，有人有1000两。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恩赐的，只是给的程度不一样。将来我们每一天都要到我们的家族，到我们在主面前要交账的。我们是否按照我们该给我们的恩赐来尽到了我们的供应，还是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只是做一个旁观者？保罗教导你要按照信心的大小来看着呵护正道。他特别提到是神分给我们个人的信心的大小。我相信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得救的信都是一样，我们从那个原来不信主到信主，这个信心虽然也是神给的，但是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成长这个过程中，神给我们这个恩赐的这个信心，他说是有大小是不一样的。他说要按照神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正要。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信心？当 Piper 有句非常非常有名的话在这方面，他说 If Christ is more to you, you are more. If Christ is less to you, you are less. Your mirror rise and fall with your mirror of him. Your value him is the value you have. Your esteem him is the esteem you have.Your treasure in him is the treasure that you have. 实际上我们的信心很重要的，实际上我们对于主的认识，对主的宝贝程度，对主的爱的程度，对主的献身的程度。 当我们得到主多少，实际上我们的信心如何表现的，当我们真是从心里经历主多少，我们的信心程度 也有多少。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看其他事都有粪土。他的一生中，他是以认识基督这个标杆来象征，这个标杆来指跑的。而且他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且是竭尽全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得耶稣基督之所以要得着他的，上次向阳也提到这个信心实际上是一个增长的过程，我们越认识我们主，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增长，我们对他的信靠也会越增长。所以保罗说你要按照神给你这个信心的大小来看得合乎正道。记得很久以前，这可能是2003年还是2004年，张正刚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信息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刚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是恐惧战惊，真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牧师。但是神一句清楚的话跟他说的是，肯不肯在你，能不能在我。当我们在神面前服侍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愿意的心，这个肯不肯的心，这样对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去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说主我愿意在这边来服侍你的时候，我相信如果这是主的护照，他一定会加给你才干恩赐和能力。主绝不会要你做一件超过你能力所及的事情，也主绝不会呼召你出来做一件超乎你能力所及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考虑三考虑去，实际上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在神面前，主啊我愿意在这方面让你来适应我，求你在这方面来加给我恩赐能力知识和才干。当然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提到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为什么也看得合乎正道，这是一个配搭侍奉的问题，就我每个肢体在这过程中是与其他肢体互相联络，连与元首基督来一起来建造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看过看有自己当看的，你看不起其他的肢体的话，我想这个配搭是很难很难的。主希望我每个人能够尽到这个各个肢体的供应，另一方面又能照顾到其他肢体的需要，来互相联络，一起来联于元首基督，一起来服侍他，一起来建造这个身体。有人会说我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所以我可能还没法在这个教会中尽我肢体的供应。我刚才说了每个人都是有恩赐的，只是你愿意不愿意使用或发掘而已。我们在这过程中一定要向神求智慧，首先当然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把自己摆在手中让神来使用，抓住各样的机会来愿意来这方面上 尝试。我自己实际上走上这个教导和讲台侍奉实际上很突然的事情了，很突然的事情，因为我原来像在整个从小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实际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怕在众人面前讲话的人。我可能以前分享过，我以前在查经班 读经的时候一般是跳过去的，因为我本身有这个口吃非常厉害的毛病，读到我这了可能就卡壳了，所以他们读经的时候一般都跳过去这样。但神有一天呼召我出来，首先带小组查经开始，起初自己是非常非常不情愿，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美国做一篇那个报告，还没做完就被轰下来了，因为我们那是这个课上一个报告，我可能太磕磕绊绊的，就是被那个老师就给轰下来，一样非常非常不好的经历了。但是神在呼召我的时候，我知道神一定会加给我力量。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全心心的去准备，只要你全心心的去付出的时候，神一定会加给你应有的才干，应有的恩赐。所以在这块之中，我体会到神的救赎，我体会到神的供给，我也更体会到神的同在。有时候不一定，可能是你以前所在擅长的，但是神既然呼召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加给你他做这件事的能力。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发觉我们有这方面的恩赐以后吧，我们就要全心的向这方面努力，全心的就是有目的的、有方向的去培养和操练，以至于自己在这方面做的更多的提高和操练。这是一个终生学习、一个持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最后，实际上也是我们在操练恩赐的时候，要神呼召让我们向卓越进这一问题，不只是来侍奉他而已。说你要走向卓越，你要变得越来越好。我相信我这方面做的还真是还比较差，就是向卓越进进。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操练，你就发现你自己恩赐的时候，神希望你这方面想变得越来越好，想要更多的人得益处，让这个身体也更多的来得以建造。保罗在接下来恩赐讲了好多，在此我提到三类这个服事教会的恩赐了。我也把那个格林多前书这个圣灵的恩赐来引进来。在《更多的前书》第十二章特别讲到圣灵的九种恩赐。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对那个解经书的理解，是我觉得这九种恩赐大部分都是超自然的恩赐，可以说就是圣灵虽极易分给我们，真的需要在圣灵的浇灌和充满下，圣灵给你的这种超自然的恩赐。他讲到的是，而且这些恩赐的目的不是来显给我这个人有多么突出、有多么不一样。恩赐的目的是要让人得益处，让教会得益处。他讲到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信心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有做先知的恩赐、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有说方言的恩赐、有翻方言的恩赐。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有圣灵充满这种经历的，我相信我在我们当中这种超自然的恩赐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如何把这种超自然恩赐来应在来服侍这个教会和肢体的身上，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恩赐是为了让人得益处，让教会来得益处。实际上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跟撒玛利亚人的对话就显示了耶稣用了一种圣灵的恩赐，我们就说是知识的言语，一种恩赐。知识言语是什么意思？他虽然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但是因为圣灵启示， 他知道这个人的过去，他知道这个人过去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这个知识，以对着这个知识来帮助他能够传福音。我相信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某一刻你突然神启示你关于这个人的过去，关于这个人所发生的一切，这些都是超自然的，是为了教会的建造，不是为了显个人有多大的能力。第二一个恩赐讲到是话语的恩赐，这保罗 第三章第六节讲到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有人把这个预言跟这个前面的那个就是其他的话语就是超自然的可能是放在一起，我自己还觉得这还不一定是一种超自然的，当然是神所赐的。就是说预言特别在那个格罗多前书提到也是一种先知讲道的功能，也是把一种神的话语来解开来传递出来的功能，也是能够理解神的话语来向众人来宣布宣讲的一种可能。恩赐他又讲到的第七点，讲到做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这就在话语方面的恩赐。保罗特别在格罗多前书第十章说，你们要羡慕这些属灵的恩赐，在更羡慕的叫做先知讲道。这不是说这种恩赐更重要，他说这种恩赐可以造就更多的人。保罗也在这提到其他方面的恩赐，特别提到像或者执事，执事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基本上就是服侍的恩赐，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而且我们以执事在那个使徒行传也提到，执事是好多是做饭的，负责这个做饭的安排，也真是一种服侍的恩赐。还有做劝化的就当做专一劝化，就是 encourage， 像我们教会人也非常需要这种 encourage。 当我们真是心情低下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就是提不起神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信心软弱的时候，特别需要有这种 encourage to encourage us to raise us up， 把我们提升。我们他施舍的就当诚实，他是治理的就当殷勤，治理的恩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治理什么意思？就是立的在这个教会做这种各种项目的立的。我自己很清楚我对这个治理的恩赐方面非常非常强，但是我相信我也知道我们教会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恩赐，所以我们实际上需要我们众圣徒一起来建造的这个原因。他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里不只是提到这种恩赐的种类问题，特别提到用恩赐的方式。他这个有一个词他专门提到，就是要专一。专一实际上吧很重要的是我愿意不愿意，这是 devote my attention， devote my effort in this in the 恩赐，以这样这个恩赐发挥它更大的功效在这个肢体中，而不是去干预别人的恩赐。这是需要我们众弟兄姐妹实际上一起来服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中，神给每一个肢体都是有恩赐，而且肢体恩赐是各不相同的，它需要我们一起来发掘，一起来适应，一起来配搭，以至于我们教会能一起来长大，来成全众圣徒，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特别是李辉弟兄的分享已经过去了几个礼拜，我相信他在我们弟兄姐妹中已经掀起这个反思。因为我相信李辉过去十几年在我们这个教会的付出和辛劳和带领， 我也相信他的角色还是没有一个人，我们在座的一个人可以代替的，但是他需要我们众多的人一起来配搭，一起来弥补他留下以后这个空缺。只有当我们众人一起来努力的时候，虽然可能达不到李慧赛的这个水平，但是我们希望真是越来越是我们的教会来先往前发展。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思考，我到底我在这个教会中我如何尽到我个人的供应，我如何来运用我的恩赐一起来成全众圣徒，一起如何把我的恩赐来更加专业化，来使我的恩赐更加意识越来越好，以及被神所使用。这是实际上在委身教会的侍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委身教会是我们不是说我什么教会什么侍奉都做做，好像没有一件侍奉是我委身的。委身的是我有时候做的可以，有时候我不愿意再花出特别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样，不是。实际上以前有个故事也讲到一个鸭子，本来游泳是挺好的，但是有人说你那个跑步不行，你要去练跑步，你要取长补短，要去天上跑步，这个跑来跑去把这个蹼给跑没了，这个游泳就变得稀松平常，跑步也稀松平常。神不希望是我们这样，神希望我们在自己的恩赐上实际上越来越往前发展，以致有更多的造就更多的人。我要加快了，就是委身于教会，另一方面就是要委身于教会生活。这也是接下来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委身于教会生活，我仔细的来反思保罗这段教导，实际上我发现自己亏欠很多很多。我离保罗这个所设立的这个标准实际上很差很远很远。当然我来这分享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提高，以至于我们在整个教会生活中真正有委身。这种委身与教会生活是一样一个彼此委身的过程。在希伯来书我们已经查过也讲到的时候，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当如此。我们要彼此的劝勉，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来勉励行善。所以他保罗在这里讲的几个教会生活的几个原则如何去委身，这几个原则就像我们刚刚学到的这个 first principle， 这些原则基本上是也是差不多的。这是他保罗在教会生活，在这个团体生活中所设立这个原则。他讲的首先他讲的在各方面，你要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人不可虚假到底什么意思？保罗这到底说的什么意思？爱人是不是有虚假的层面？他说爱人是这样的，爱要坚定，是要发自内心。我们是不是有时候爱人，但是心里不是发自内心，也心里非常非常不情愿？这是很有可能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是不是可能是出于一种义务，不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不是出于对神的爱。我们可能我们服侍是因为哦，我要向弟兄姐妹显出知道我在服侍，要显出我在这服侍上有恩赐，而不是出于一种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甚至走向一个极端，说我甚至上所有的周地穷人自己身体焚烧，他说如果没有爱，一切他说都算不了什么。这是保罗所说的，当你虽然有爱的行为的时候，但是你心里没有这个爱， 实际上一切在神面前都是虚空。他说二人，他说不可虚假。出于里边一个真诚的爱，出于一个怜悯的人的爱。我记得以前我讲个故事，有人可能圣诞节在感恩节就给那些 homeless people 就发送食物，可以说 homeless people 都非常非常脏，也非常非常有很多的气味。这人去发送的时候一般把食物给他，对，当然他在那儿还有也有别人，也有给这 homeless 食物，是他看见别人和他做的不一样，有一条就是别人去主动的拥抱这些肮脏的、这些有气味的 homeless people。 他说这是发自内心一种真诚的爱，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施舍的身份。二人不可虚假，他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是否能活出这一条？他说在团体内部，他说 你要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刚才我们针对这点就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他什么意思？他说 devoted yourself to the brotherly affection， 用弟兄姐妹这种亲情来说来爱。他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原文什么意思？比如 all do honor to other people， 就是在 honor 别人的事情上你要做的更多，实际上就是 you prefer to honor others rather than to be honored， 你是愿意把一切的荣耀、愿意把一切的功劳归给别人，而自己不去得这样的荣耀和功劳。是就是殷勤不可懒惰，也再次讲的，这是当 leader 的时候，他说你做那种治理的要殷勤。这再次提到殷勤，就是在教会上说殷勤不可懒惰，这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再次提到，就是在教会里边服侍主的问题。我们服侍人实际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态是服侍主。主说你也做在我们最小的弟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而且保罗特别说你要心里火热，不是出于义务，而要甘心，要心里火热。主也特别在启示录中特别强调，就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人，他说要悔改，要发热心，也是这个意思。在下边三节基本上讲到，当我们在受患难的时候，当我们祷告就是没有被应允的时候，我们如何做？说我们要存着指望，而且在指望中我们要喜乐，在患难中我们要忍耐，在祷告的时候虽然没有迟迟没有应允，我们要恒切。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为你的家人祷告的时候，可能你迟迟看不到果效。保罗教导我们说你要有指望，而且在这指望中要享喜乐，而且因为这样的指望，我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现在的所有的患难，而且吧，我不放弃我在神面前这个祷告，直到神成就的那一天。下面一节讲到，就圣徒缺乏要帮补，可谓一味的款待。特别提到就是圣徒之间彼此关心、彼此关怀的问题。我在这方面是深受其益，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雨虹不在的时候，好多的弟兄姐妹真是给我送饭的，给我关怀的，真是我感受了弟兄姐妹这种来自大家庭、来自弟兄姐妹这种爱。下面讲到，客要一味的款待， 特别是讲到开放家庭请客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山上这个教会在这方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能愿意开放家庭来接待其他弟兄姐妹也好，接待福音朋友也好，一起来分享福音，一起来成长。但是不是我们还有更多其他提高的地方呢？实际上我们在主日社也专门分享的这一条 Do we really take other brother and sister as our brother? Truly brother, 像血缘关系中的 brother 一样。他说对，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就要祝福，不可诅咒。这是再次提到，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不管是在教会内还是外来的人，我们要学会就是不以恶报恶，反而要给他们